真是太好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神的话。当日子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对主的话的认识能够越过越丰富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希望主这一年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们，大家都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有丰富的得着。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，心中实在充满何等的喜乐。主，当年日转换的时候，你也借这个提醒我们，虽然我们看来日日都是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主啊，你定下这个节期是为了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珍惜在地上的年日。主啊，在你面前能有好的追求，属灵的生命能更成长，在你面前日过一日的能够越过越成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过去的年日浪费的很多，失落的也很多，但是主，你是恩典的主，你用你的恩手为我们持守一切，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够一同在你面前有聚集，可以一同来追求你。我们恭敬的把晚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用膏油厚厚的来涂抹，主让说的听的，主啊，都在你自己丰盛的恩典里面。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9章，创世纪第39章，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约瑟的故事啊。我们从19节读到23节，好吧？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：“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。”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，私欲就把约瑟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想我们再接着读40章，读40章，读到第4节，好吧？先第一章，40章1到4节。这是以后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那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好，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。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啊，主所使用的这些人物啊，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呢，神是为着向所有的圣徒说话啊，就是神用这些人啊，为着说明一个真理，说明一件经历的重要。那么在约瑟的身上呢，我们特别感觉到他讲到神同在的这个重要啊。约瑟的一生的经历就是为说明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 我们晓得在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呢，这个神的同在的经历是最大的一个经历，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啊，是一个最代表性的一个经历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问说什么叫做神的同在，你要用什么？你要用约瑟的一生来说明啊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主的同在这个词啊并不陌生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啊。有的人也感觉说主与我同在。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耶和华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在，你要看约瑟是一个标准的经历。只有约瑟这样的经历才叫做真正是神的同在啊。我们过去也讲过，当我们要讲信心的时候呢，圣经是给我们一个规范的。你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呢？你要看亚伯拉罕的一生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呢，就用亚伯拉罕做信心的一个表样。亚伯拉罕那个才叫做真的信心。所以今天呢，不是你我呢讲有信心就是信心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信啊。我们讲不出来，我们对信心所做的解释的话呢，很多都是属于一种感觉式的。那么圣经不是真理的东西，它是有一定的规范一个标准的。所以我们要讲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什么？就用什么？用亚伯拉罕啊。当然我们讲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代表着某一种的真理的。那么在约瑟的身上呢，特别神要向我们说明的，就是什么是神的同在。哇，这实在是太宝贵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，我们也领悟一件事情啊。我们的神呢，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福的意念，他不是降祸的意念。所以为什么他把这些人呢摆在这些苦难的里面呢？并不是神要苦待他们，乃是神要赐福给他们。那我们常常不太容易明白，我们都觉得风平浪静，平平安安，每天欢喜快乐，吃喝都丰足，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祝福，对不对呢？其实不一定。很多的时候主把我们放在各样的苦难里面呢，那个才是真正能体会神的能力，体会神的祝福。所以神为什么许多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些难处里，你从这些人物身上你就看见了，主不是要苦待他们啊，主是要祝福他们，主是要恩待他们。但是呢，主必须让他们经过一种的过程啊。那么所以在约瑟的一生里面，他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，他把神心中所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神的同在的真理，把它完全说明出来了。所以约瑟一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？把神的同在的真理说明出来了。你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啊，这个司提反就非常明白这件事情。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四个重要的人物啊，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约瑟，四个重要人物讲述那一段的历史啊。其实呢，这段历史是神工作中间最重要的一段历史。从亚伯拉罕信心开始，从到以撒应许，到雅各的这个十字架的经历的改变，一直到神的同在啊，这是神在人身上所有圣徒身上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一段工作的历史。我们要感谢主，主把这些人物摆在我们跟前，今天我们是根据这些人的情况，我们来定这些真理的标准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记住啊。那么所以呢，约瑟的一生就是说明什么呢？什么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讲亚伯拉罕的重要，因为他把信心的原则讲出来了以撒的重要，因为他把神的应许的原则讲出来了那么雅各的重要，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在人身上的工作，对付肉体的这个原则说明出来了。那么在约瑟身上呢，因为他把神的同在这件事情说明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， 我们不要光注意他那些故事啊，很多人只注意他的故事。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，到底神借着约瑟对我们说什么话，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从约瑟开头的故事一直到现在啊，那么他本来呢在父亲跟前呢是一个被最宠爱的孩子，哇、哦、那是幸福的不得了的啊。那么按我们来讲那个是祝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实际上来看那个还不是祝福，那父亲的宠爱不一定是祝福。等到他开始被卖了啊，那么被放逐了，那么在流离失所的这个情况里面呢，我们看见真正的祝福就进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神把他的同在赐给他。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，这个神的同在这是太大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讲神的同在，讲的我常常觉得讲的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啊。我们就上次举了个例子，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啊？比方今天，假如今天美国总统搬到你家里面来住了，那、你这个真的是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总统，我们讲起来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他要到我家来的话呢，这是大事情了，对不对啊？哇，那住在我家里面，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人物来了，对不对呢？这是无上的光荣啊，他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势，对不对啊？那么，但是他当然他还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多少，住在你家里去的是给你荣耀了啊，所以我常常有时候看见有些餐馆里面呢，一看哦，一个照片，哇，那个什么美国总统了，因为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呢，哎呀，这个餐馆就觉得无限的荣耀，赶快照个照片，把那个照片挂在个最明显的地方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什么？总统到我们餐馆来吃过了一餐饭，你看看，只不过吃了一餐饭就了不起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吗？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无比伟大的神，全能的主，今天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吗？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每一个圣徒都蒙这个恩典，从你重生得救的那天开始起，主就住在你的里面了，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。所以约翰说什么呢？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弟兄姊妹，你我能够领悟这件事情吗？今天我们只抓住了字面的东西了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主的同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在经历上面来讲，我们并没有完全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经历的过程。所以圣经就用约瑟来解释这个经历的过程，你看看神的同在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那么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呢，这个约瑟经历的苦啊就没有那么苦了，啊，圣经虽然讲说神给他的那个试炼呢，那是超过了许多人试炼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在诗篇105篇里面讲到神用铁来拘禁他，对吧？你们为什么用铁呢？就讲呢，这个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一个痛苦，不是普通的一个经历，不是一个平凡的经历啊！你想想看，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啊！那么今天呢，我想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兄弟把你卖掉了，你恨他一辈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们如果有遇到有报仇的机会，那我们非要报仇不可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晓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并且他兄弟最后把他卖掉了，我花了几十块钱把他卖掉了，然后被人家带到埃及去，远离家，千里之外跑到埃及去，到了个陌生的环境的里面，那么到了波提法的家里面，啊，那么我们看见一路上是什么？谁保护他？是主保护他，主与他同在。所以叫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虽然外面没有自由，但是灵里面却享受神同在的丰富，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才干，他能管理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真正的领会神的同在是怎么回事情，你们什么都不需要惧怕， 即使你觉得今天自己非常的无能，你也不需要害怕。因为什么呢？有神同在，恩赐是从神来的，功用是从神来的。我跟你弟兄姊妹常常讲过，我从小啊，我就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，我在家里面啊，就不太会说话。我的哥哥们常常笑我的，他们常常讲说这个老三呢最闷的，有时候在家里一个礼拜也讲不了几句话。我曾经真的，我一个礼拜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我的小时候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不喜欢讲话的。我也最怕站在人面前讲话，我没想到主有一天拉我出来呢，为他讲话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我天生的口才，不是我天生爱讲话，是主给我的恩赐。我知道今天我感谢主。有很多弟兄姊妹现在慢慢常常觉得说，哎呀，你讲道讲了这么多年了，对圣经来讲讲道太容易了，随便抓起圣经就可以讲了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这样，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很紧张，直到今天很多聚会啊，我还是压力很大，觉得压力非常大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需要害怕。我跟弟兄姊妹讲过，从1970年代开始啊，主在这个真理上面呢，给我们有特别一个带领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主把我的信心这建立起来了。虽然我到今天我不敢讲说我的经历像约瑟这么大，没这么大啊，但是呢，至少在主的同在这个点上，对我来讲是个事实。主无论把我摆到哪里去，摆在什么环境里面，我只要摸到有他的同在，我就不需要惧怕。毕竟我也知道主一定供应我啊！我现在每年呢，好多的聚会啊，聚会多得不得了啊。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在稀奇，我哪有这么多的话，这么多的东西可以预备呢？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主的感动就来了。到了时候，主的感动就来了。这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个秘密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主的同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，这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的啊！我讲这个呢，我就说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稀奇，这是主已经摆在你里面的一个事实，但是你需要在尽信心中间呢，能够摸到这个事实，也经历这个事实，啊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就知道这个主的同在的能力是多么的大。所以你看见约瑟现在远离父母，并且是个年幼的孩子，对不对啊？也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的，那么带到埃及这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啊，一点的背景也没有。没有一个亲人，对不对？在这么一个孤单的环境里面，并且是异族的一个环境的里面，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？那么我们看见在那里，那么又遭受他祖母的诱惑啊，那么都是主在那里怎么样用他的同在保护他。结果现在因为这样被他的祖母诬告，被下在监牢里啊，所以到我们现在刚才读到的39章的这个末了的这一段啊，这个波提法听见了他的妻子对他这样说，就非常生气，就把他下在什么监里。这个监牢啊也很特别啊，就是在这个护卫长所住的地方啊，因为他是法老王的内臣呢 啊，所以呢他是专门负责这个，可能说负责这些管理这些囚犯，所以他那个监牢就在他的院子里面，所以他就把他下在那个地方。就本来这个地方是王的囚犯，因为还不是普通囚犯的地方，要有点身份地位的人。那么这个有身份地位的人要被囚啊，会比一般人囚更厉害，因为他们有权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，这个大官如果被囚啊，那是更可怕的。那所受的待遇是更可怕的。但是圣经说什么呢？21节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并且怎么样，向他施恩典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我们知道神有暗中的手在管理这一切事物，所以呢，连这个私欲的人呢，这个管理这个监牢的人呢，哇，都把什么？把这个整个监牢都交给他了。又看到，我想这些 这些当官的人呢、啊、能够不管事啊，那最高兴，对不对啊？有底下有个能干的人替他做，你看他享福去了的，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又信任，完全信任他嘛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在那里所有一些事情都经过他的手。圣经记载说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司狱一概不查，问都不要问。你看看到能够信任到这么一个地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这个故事时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当一个人真正的有神的同在，而活在神同在里面的时候呢，连外邦人都能够看见这个人身上的不同，他能够全然的信托。这个不简单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读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不简单。你能把整个监狱所有的囚犯都交在这个人手里呢？你能相信这件事情吗？对不对啊？哎，你看见他能够达到这么样一个地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呢，不是光是口头的，那是在你的生活里面的。我们看见的确有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世界上做事情到了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老板对他们能够完全信任啊，全然的信任。我们弟兄们又诚实，弟兄姊妹又诚实又认真，对不对？一点也不偷懒，并且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条理，主并且给他们智慧，叫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还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合适啊，这是一个好的见证。所以一个人真正活在主的同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又看见是什么？好像是我们在外面管事，其实是主在里面管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人太能干了，我们有很多人太有智慧了，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就觉得我们人就凭着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能干行事，对不对？我们把主请到一边，所以我们过去讲的，很多人在家里面是把主只放在客厅里面的，对他很恭敬，每天都祷告读经，对他很恭敬，但是呢不是凡事都去问他的。巴克信弟兄啊，印度的巴克信弟兄啊，这实在是一个充满了主同在的一个神的仆人。他是时时刻刻都活在主跟前，他每一件大小的事都是求问主的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连他去理发他都祷告。我想我们到今天没看见第二个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情形的。到了理发店，他第一件事情跪下来祷告。他那个理发师啊，看得莫名其妙啊，这个奇怪的人，他有一次这个去这个到一个地方去要买飞机票，结果飞机票没有了，啊，跑到航空公司人跟他讲说不行，他说是飞机上还有两个位置，但这两个位置是给外交部的，啊，结果他就跑到外交部去了，他说呢，你们能不能把这两个位置给我？那外交部说你是什么人呐？他说我是主的大使，神的大使。嘿，那个也奇妙了，那个外交部办事的人说的好，就给你。结果他就买了机票，就去赴会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弟兄充满主的同在啊。我过去在我所认识的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的人身上，你的确看见那个主同在的很明显的一种情形。所以呢，这个主的同在这件事情啊，是一个属灵的实际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是靠着什么样东西来满足的？我们应该每天都有一个感觉说，主啊，有你就够了。我们在生活中所注意是主的同在，我们不是注意周遭这些环境，注意这些人的活动。我们今天常常说把眼睛都摆在这些事物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甚至来聚会的时候也是，我们看今天谁讲道啊，我们听谁讲。弟兄姊妹们，不，你来聚会你也要活在主的同在，你要保守主的同在。所以从1970年代主怜悯我，让我能够在这个真理上面能够有一点的经历以后，我就知道无论我到哪里，我只有一个注意力。虽然我周围有千万的人， 但是我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力，我只把我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。所以有很多聚会啊，有的时候大的不得了，上千人几千人的聚会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摸不到主的同在。所以不是说人多了主的同在就多了，不是的。所以一个聚会的好坏不是看他那个讲道的那个好坏，不是看他唱诗歌，不是看他的节目，你是要看里面有没有主的同在。今天有了主的同在，这个聚会就是好的聚会。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，有主的同在就是我的满足。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说在主面前祷告一下，哎呀，主的同在很丰富，你就放心去做你的事情，不要失去主的同在。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应当追求的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啊。我们今天呢很多基督徒追求什么？追求恩赐，追求能力，追求这个，追求那个。其实你要知道，只要有主的同在在你身上，你不会缺少能力的；只要有主的同在在你身上，你不会缺少恩赐的；你有主的同在在你身上，你也不会缺少知识的。我已经讲过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奥秘的智慧，就叫我们能明白圣经了，就能明白属灵的事情了，有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！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感谢主啊，主让我们略略的能经历一点，就回头看这些主的这些话语，看见这些人物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这些是真实的东西啊。我们不是在讲一些的道理，如果仅仅给弟兄姊妹，我们仅仅是道理的，很可怜呢。道理中做基督徒很可怜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，神的同在一显明在约瑟的身上。我们可以说哈，好像是约瑟在管事，其实是神在管事，对不对？那么个小小的监狱，对神来说什么为难的了，对不对？神用约瑟很简单，约瑟就能把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再信跟弟兄姊妹讲啊，这个你不要把神的同在当作一个道理，这也不是你信心的宣告，不是你声音大，你说我宣告主有主的同在就懂了，不是的，主的同在是个事实。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以为说是大声的宣告这件事情就一定有的事情，不是的，真理的追求和经历不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实际在哪里的。我因为看见太多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呢，就说哇，什么人都起来宣告，那个觉得自己好像，结果呢，事情没有什么像想象这么发展，对不对？不是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。因为我们从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一个实际。所以因此到了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见因为有神在。他与他同在，所以呢事情就尽都顺利。因为对神来讲的话呢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对不对？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全智慧的神，他无所不知，有他在还有什么难处呢？所以四福音书讲到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今天在你里面的主就是那一位，就那四福音书里面的那一位啊，你看见主一到哪里，什么事情都解决，对不对？主一到哪里，病就得医治；主一到哪里，难处就解决。他是全能的主，他们无所不能。今天呢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要叫主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。有很多时候呢，主也许并不一定借着我们呢，就像做约瑟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他的同在是一个实际，但他有时候他不一定借着你做这个事，不一定借着你做那个事。我们不能说你看约瑟事情尽都顺利，所以我们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与我同在，事情尽都顺利，结果没有一样顺利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是这样，祷告书是这样，结果事实上没有这样。那么证明说什么呢？这个还在道理的阶段，你知道吧？你没有进入那个真正的实际。如果真正摸到这个实际的话呢，是无所不顺利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到了第40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 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你今天回头看，就晓得每件事都在神的管制当中的。我们在这里呢，看见的好像是这个，这个事情呢，好像是当时在埃及王手下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，是看起来好像是无关的，跟我们好像跟约瑟无关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有神的手在背后。因为我们的一生呢，神在这里要训练我们。其实呢，神今天最大的工作就在你我这些人身上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神许可我们周遭有很多事情的发生，是为叫什么？让我们能进入那个经历，叫我们蒙福，蒙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约瑟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神的同在啊，是一个通则，叫做 general principle 啊。那么呢，约瑟的经历叫做 special case， 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事件。所以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经历都是特别事件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经历共通的原则，所以神的同在在我身上，在你身上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你的经历跟我经历是不会一样的，你也不可能再去经历约瑟的经历。那么神就是借着约瑟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神的同在能显出什么样的一种的功能，什么样一种祝福啊，弟兄姊妹能懂吧？啊，你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啊。因为不一样，这个才叫做什么？才叫做丰富，这个才叫什么？才叫做丰满。你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什么丰满啊？什么叫丰满呢？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都不一样，同一个原则显在不同的这些经历的里面。哇，这个是伟大啊！你看看神的儿女有多少啊？光今天在地上的成千上万，多少亿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同一个神的同在呢，可以在不同的经历里面产生不同的功效，不同的荣耀的结果出来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丰满。这个丰满这个字，我们很难完全领会了啊。但是感谢主，所以主今天也要借着你的经历来彰显他的同在。所以我就说，在基督徒属灵经里面，我们最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。如果这件事情弄对了，那别的不需要讲。如果这件事情没弄对啊，你去争也没用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都在外面争这个争那个争那个，有时候我看着心里也很难过啊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把注意力摆在主的同在上呢？你如果有主的同在，你里面就安息了。你有主的同在的话，你就满足了，对不对啊？何必去跟着别人过不去，还争这个争那个的？所以呢，主的同在是我们今天属灵经历上一切问题的一个解答，等于是这样啊。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他说，这是以后呢，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呢，那么。不晓得为什么得罪了他们的主，结果这个法老王就恼怒，就把他的九正善长两个，把这两个臣子下在这个监牢里面了。这个九正呢是喝酒的，善长呢是那个吃大饼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人呢，在这个王的这个饮食上面得罪王。我们知道，这古代的这些皇帝，他们也是最大的享受，恐怕其中之一就是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着弄了一个酒镇，这个什么叫酒镇呢？弟兄姊妹知道吗？就是哈，一个专门给他调酒的人，因为这个王喜欢喝酒啊，所以这个要找一个专门会懂得弄酒的人。但是呢，你光会弄酒不行呢，啊，那么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官啊。
就是一面喝酒，他有一面还要问他很多的政事啊，国家的事情啊，什么事情呢、啊？还有时候还要问他的，所以这个叫做酒政啊，啊。他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个酒馆里面那个 bartender， 那个呢只是会弄酒，你问他什么都不懂的，那不行的。这个酒政要很有学问的啊。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的尼西米就是一个酒政呐、啊，那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呐、啊，是最大有才干的人呐、啊。那么神就这个王呢就把他弄作这么一个酒政。那么这个膳长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整天给他烤面包啦，给他烤点心的这个人，但是你也不能光是烤面包烤点心，嗯，他是一个膳长，所以他也是一个有官位的一个人啊，所以他们在古代呢，这个是很好笑的啊，把这些人呢弄作变成官啊，所以这些大官呢不光是要会喝酒，还要会烤面包，会烤饼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他的结果，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这个法老王了。就法老王呢，就把他们下在监里，正好呢就下这个护卫长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关王的囚犯的地方。那么啊，关在那里之后呢，那么这个护卫长呢就把他们交给什么？交给约瑟，让约瑟来伺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哈，在这里似乎呢，这个约瑟真的很愁苦，把他关在那里呢，已经是这个，做囚犯，现在还要当奴隶，还要服侍这两个人，啊，所以看起来好像他的越来越怎么样，这个地位越来越降卑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一步一步的降卑，啊，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？降为什么？至卑。所以神就怎么样？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雅各书里面讲到，基督徒有时候降卑，你也不要难过，可能这是主的手。今天我们要学会伏在主大人的手下。我们人呢都是有尊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最怕别人轻看我们了。如果谁轻看我们，我们难过死了啊！如果我们呢一天天的降卑，看着人家一天天升高，我们就很难过。不，弟兄姊妹，作为基督徒，你不能有这样的思想，你要看见约瑟的经历，他现在越来越降卑。那么，他不仅是囚犯，他现在还要变成奴隶啊，做别人的仆人来伺候人。感谢主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差不多快降到什么？降到至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下面的情况，他开始要转变啊，所以。基督徒降卑是好事情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个年长弟兄，其实这个弟兄啊，他也不是多属灵，但是呢，他懂得一点属灵的原则。我那时候刚出来侍奉主，他看我很年轻，他说呢，最好呢，我们的主啊，把这个孙弟兄啊，把他那个放在苦难里面，给他放10年。哦，他这个是讲话好厉害，就是用十字架把他对付10年。当时我听，哎呦，这个没有爱心嘛，这啊，这对年轻弟兄怎么是这样子？但他是懂得一点属灵的原则来用这个话了。其实他自己是需要被对付的，他把这个不过那个时候我后来听了，我也没有生气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如果主真的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里面呢，借着十字架严厉的对付，那你有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快要升高的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这个约瑟呢的光景已经是降到了差不多至卑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膳长和这个酒政的故事啊。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末了，好了。一起来哈！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，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
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什么，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九正便在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对他说，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善长梦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，把酒正和膳长提出监来，使酒正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但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，酒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酒正和膳长得罪了法老啊，那么啊，这个故事的演变呢，说明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按人来看，约瑟这个时候在监里面是毫无盼望的，是不是？你从人来看是毫无盼望，他没有背景，也没有人能帮助他了。恐怕他心里想着，一辈子恐怕都要什么关在监牢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一个经历里面进入一种困境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有时候会觉得失望，甚至会绝望。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失望，也不要绝望啊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有这么一句美好的话啊，那么神有时候让我们经过试炼，对不对？他说在你在试炼中啊，当你真正受不了时候怎么样，他总要给你开一条什么出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永远不会被困住的。所以我们无论碰见什么事情，你都不需要绝望，不用绝望啊，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福气啊。有很多时候我们看看这个环境，我们觉得说大概完了，恐怕这个环境呢是没有救了，是不可能的了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在我们来讲是不可能，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，当我们正是觉得为难，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总是会给你开一条出路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膳长跟酒正的事情是吗？现在神在为什么为约瑟开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给约瑟所开的一条路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这个绝不是一件偶尔的事情啊。这个对约瑟来讲，这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好了，环境是越来越艰苦了。但是呢，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约瑟应该得释放，什么时候他的光景已经达到了神所要的那个情形。
这个哈完全握在神的手中。所以你我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主面前的经历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主的时候一到了，你就得释放了，就是这样。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呢要像约瑟一样，要活在主的同在里面，你不要用脚踢刺，你自己不要想办法，你老想办法呢，他就老是不解开。如果你能真正的信靠主了，完全依靠他了，神到了时候就把你释放出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，在属灵经历上面我们必须要明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个人呢，一天就开始做梦了，两个同一天晚上做梦了。圣经讲说这个各梦都有解释的，都有意义的。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梦没什么意义。我要再说啊，到新约时代，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有主的话语啊，所以不要太相信梦了。因为今天主不太用这种方法，我们的梦啊有时候都是乱七八糟的。有的人今天也没有解梦的人呢，那么都是那些算命的去解释，我们也不能相信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，这是神用的一个特殊的方法，啊，那么这种特殊的经历是一种不平常的一种方式，但是神在那个时候他就用这个方式。到了早晨呢，这个约瑟一看这两个人呢，怎么脸上有愁容呢？啊，在这里哈。这个中文这里的翻译啊，有一点特别啊，他第七节呢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在英文里面说是你们啊，你们脸上为什么带着愁容呢？啊，这句中文呢翻译是他们，好像意思说约瑟在那自言自语，他也不敢去问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他们脸上为什么带着愁容啊，好像是这个意思呀哈。那么他们就对他说了，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什么？解梦不是出于什么，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把握，有这么样的一个确定的信心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想想，是你我关在那里，人家把那个梦告诉你了，哇，我们敢有这么大的把握和确定来说吗？这说明什么？现在神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成了一个什么？成了一个非常确定的经历。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基督徒啊，要一个明白一件事情。很多事情来到的时候，你想要讲这个确定的话，讲这个绝对的话，最好你摸摸里面的感觉，如果是圣灵的膏油在你里面涂的，你就可以讲；如果没有圣灵膏油在你里面的，千万不要讲啊！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讲这个绝对的话啊，人家难出来的时候，呵啊，抓几句圣经的话，就这样搞，要千万小心。那个不一定是出自神的同在。今天神借着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你要有非常确定的把握神的同在在你的里面。你看约瑟在这里这么的镇定啊，约瑟首先告诉他们解梦只有神能解，是吧？但他说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啊，你看见他相信神是全知的神，那么神的同在呢也成了他确定的一个经历和把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能在主的同在的经历上面能够越来越丰富，那么你在侍奉上面很多事情呢，你的把握就会越来越多啊。我在讲不是说有很多人说你看约瑟可以解梦，那么基督徒都可以解梦的，不是啊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经历。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也来跑来给人家解梦，你乱解啊，不行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只是因为什么呢？神要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的同在啊，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。结果呢，这个九正就把他的那个梦啊，就告诉了这个约瑟啊。你看约瑟在这里啊， 立刻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的梦的解释是这样。哇，他里面是多清楚啊，啊，完全明亮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只有在主的同在里面，你才能摸到这样的感觉，灵里面觉得透亮的啊。今天我们不太多看见很多基督徒灵里面透亮呀，我们实在承认在这个追求上面不够。我看过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碰见事物时候，那个灵里面感觉的透亮啊，所以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成熟，他不乱讲话，不随便讲话，不是抓着圣经的话就随便可以讲，他不是的，他们非常有把握讲一些话，事情都果然照着他们所说的这个情况发展啊。所以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天天的生活中活在主的同在里面，与主有交通，那个会在生活的事情上会显明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见约瑟就对他说，毫无犹豫的，他不说你这个梦啊，我来猜猜看啊，我试着解释解释看，他没有用这样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说你等等，你让我考虑两天，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。不，立刻就回答了，你看看，哇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读，你看见这里的情况吗？立刻毫不犹豫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哎，这个好像约瑟，神与约瑟完全联合为一了，变成这样。那么事实上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，我们与主是完全合而为一的，你知道吧？不过呢，我们就是什么，还活在旧生命里面，老是靠着自己的方法智慧，我们少依靠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做错事。约瑟不是，约瑟现在你看见在主的同在中非常明亮，灵里面明亮，要告诉他说呢，三天之内你要出监，你要官复原职，和先前一样啊。那我们想说这个好话大家都会说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中国人特别会讲好话啊。那弟兄姊妹一碰见什么事情来说，那我们都是祝福的言语，你将来一定怎样一定怎样，我都被别人祝福过很多次。哇，你将来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听听就算了吧，你也不必兴奋啊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天然的感情啊。很多人就是喜欢捧捧你啦，那个多讲点好话给听，这个不是祝福。约瑟在这里才不是给他讲好话呢，约瑟讲的是一件事实，马上要应验的事实，对不对？约瑟讲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人呢，一听当然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那约瑟立刻下面就说什么呢？但是呢，什么呀？当你得到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帮助我能够出监牢啊！因为什么？约瑟心里面非常确定，知道结果是这样，所以他就也请求他帮助啊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哈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看见。约瑟还是有人的软弱啊，有人的软弱，我想这个是非常有人性化的一个东西。今天我们虽然看见约瑟在主面前的经历这么高，对不对？但是脱不了人性的软弱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，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出一个属灵事情，结果我们做出来光景还是软弱，这个主也体恤我们的，不是你说到就做到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请非常小心。我这些年也是讲道，我常常也很小心，不是我讲这个样我就是这个样，不是的啊，是主是那个样，那么我呢是希望能够达到那个样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人啊，所以不要给人家感觉你多刚强，你多了不起，你多有才干，你好像你什么都能做啊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约瑟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他显出他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他诉说了什么自己的委屈啊，他要求人的帮助，这是天然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啊。那么，因为他这个求人呢，所以神就把他摆在监牢里面多摆几天。这个久正初见忘记了，这么根本把他忘记了， 所以没有用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你求人是白求的，没有用的，根本不需要去求人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里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也不是完全，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软弱，连约瑟也显出的软弱。所以这个软弱显得叫我们非常的安慰。如果呢，约瑟是丝毫毫无瑕疵，完全都没有错误的，哇，那我们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在历史上所有的人物都有他们的软弱，这个软弱反而怎么样，叫我们里面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，就不用灰心，好好的依靠主。所以这个善长一听呢，哎呦，这个梦解得好，所以他也来了。他说，我呢做了一个梦啊，头上顶着三筐子白饼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极上的饼筐子里面呢，那么又给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，结果呢有飞鸟来吃啊。这十八节里面约瑟说嘛，你的梦是这样解的。这个说的不是好话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知道好话容易讲，这个不好的话很难讲的。你就都关在监牢里面，这个你讲这个三天之后我要被砍头，那这个善长可是不高兴的，对不对啊？说不定把他打一顿都说不定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约瑟讲的是事实，他明确的解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约瑟的灵里面这个确定的把握啊，确定的把握。我们知道，说好听的话是容易的，说负面的话是不容易的。今天我们都喜欢听好话，谁喜欢听负面的话？对不对啊？我记得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我从前认识一位老姊妹啊，她在这个中国东北服侍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挪威的姊妹，那么宣教士到了，把她请到他们那里去开会。开会的时候呢，他也很高兴，他跑来跟那个我们老姊妹说：“姊妹啊，你有没有从神哪里来的话给我啊？”老姊妹说：“好，那我祷告祷告看。”结果一祷告不得了，那个主给他的话很可怕。第二天呢，这个姊妹又跑来问他说：“姊妹，你有没有从神那里的话给我啊？”他就很为难，因为我们这个老姊妹充满爱心的人，讲这个负面的话很困难的。他就一直盯着他，他说：“你真要听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要听神从这个神来的话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要听，那我就只好告诉你。”他说：“圣经告诉主告诉我说，你走遍陆地洋海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使他们做地狱之子。”哇，这个姊妹马上灵变得铁青的，谁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话呢？对不对啊？如果说神要祝福你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神要叫你越来越兴旺，那么这个我们都很高兴，祝福的话会说。说这样的话太可怕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姊妹回到山东之后，这个挪威来的姊妹痛苦万分，还服侍不下去，结束中国的工作就回到挪威去了。二十年后，我们的姊妹在上海接到她的来信。这封信来的时候，她对我们的姊妹说：“姊妹啊，感谢主，那次是主接着你对我说话。那个时候我根本都还没有重生呢，我和主之间的关系根本都没有建立。”他说：“虽然我得出这句话痛苦万分，我回到挪威啊，我整个人非常的消沉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也不能服侍主。服侍了半天，在那劳劳苦苦的，得来这么一句话，你看谁能受得了呢？对不对？但是因为这句话，他得了光照了。他说：我现在真正的重生了，我才知道我以往这个情况完全是白错的。他说：谢谢你。”这句话给我，弟兄姊妹，二十年之后，我们的姊妹讲完这句话，知道她的情形，二十年心里面都难过，也过不去。那么这封信带来了安慰。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啊，你要讲这个负面的话很困难的。但是约瑟在这里什么样呢？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了啊，他完全是什么照着神的意思。这个解释呢，说明出于神，所以事实就这样的演变。所以到了三天之后，法老过生日了，把他们两个提出去了，一个官复原职，另外一个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，就被砍头了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所说明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注意力仍就是摆在什么？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一切事都是明，都是敞开。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，在我们的主跟前呢，没有一样事情不是赤裸敞开的，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能辨明啊！你想什么，他老早就知道了。所以只有神能够知道人心思中间所有一切的情况。所以也只有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能够明白这些，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，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，谁也参透不了他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属灵人，就充满神同在的一个人。所以今天呢，主的同在在我们身上已经是个事实，但是呢，你要天天活在这个同在里面，你要运用信心接受这个真理，你要以神的同在为满足，你要以神的同在为你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主就能借着他的同在在你的生活中显明他的作为，显明他的荣耀啊。那么结果我们看见这个九正出去真的把约瑟也是忘记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寄望人是不可靠的，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寄望人。我们老是老常常是寄望这个寄望那个，人家没做到我们就很失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寄望，你就没有失望嘛。所以你最好不要去寄望人，你把你的事情都带到主跟前，让主来为你解决啊。所以学习依靠主，对人一无所求，这是正道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呢就停在这里。所以盼望主借着约瑟呢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不仅是解开一个真理，也引我们弟兄姊妹进入实际，真正进入主同在的实际。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已经把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在约瑟身上所经历的，今天你已经把它赐给了我们。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主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，主你也没有离开过我们，只是我们很羞愧，我们并没有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，我们并没有珍惜你的同在，我们也在生活中缺少经历你同在的那个时机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的怜悯，主啊，带领我们能够活在你丰富的同在里面，你的同在是一切问题的解答，是吧？从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这个荣耀，看见这个能力。是的，在过往的年日，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也在你的同在中经历过这些，但是我们觉得今天主你要带领我们更丰富的来经历这件事情。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再把感谢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